感谢神啊、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欢迎你啊、来到这个神的大家庭里面。那今天我就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主题，叫做从漫画家的眼睛看人生。这个主题呢是可以讲很多很多的东西啊，当然我只能够讲一些重点啊。但是在那之前呢，让我简单的讲一讲我画漫画的一些经历啊。可以了吗？啊，可以了哈。好，我从小就很喜欢画画。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图呢，是我出生的地方。这个右上角那个小图呢，就是当时我们家的客厅，非常非常的小。我父亲是摄影师，开一个照相馆，但是当时照相馆呢，是拍一些非常普通的东西，比如说护照的照片啊，这种哈，所以是一个非常小的生意。那我们就住在我父亲啊、做生意的楼上一个阁楼，小小的地方。那我姐姐、我哥跟我哈、都在那里长大。那这就是我们长大的空间。那为什么给大家看这张照片呢？因为后面那个墙壁放大之后就是那个大图，你就会看到一些小朋友在上面画画的留下来的作品。有没有看到啊？不知道你看得出是什么吗？大概就是房子着火了，然后有消防车来救火哈、有没有画的比其他的孩子好一点？有没有？没有，对不对？ OK 啊，我就要告诉你哈，没有一个人是天生下来就很会画了哈。当然我仍然相信有天赋这件事情啊，但是后天的努力、兴趣、操练还是更加重要的哈。我们不是一生下来就会画的，但是呢，感谢主啊，我们三姐弟哈，在一个相对比较开放的一个家庭里面，就是父亲没有阻止我们去画画啊，所以包括墙壁啊，他没有阻止我们画墙壁啊，所以他培养出三姐弟呢都是很会画画的啊。我姐姐、我哥跟我们都是很喜欢画，也都画得不错啊。虽然他们都没有以这个为专业啊，但是他们的水准是可以专业的。我在小学开始呢就画连环图啊，那个时候就因为很有兴趣嘛啊，看什么哆啦 A 梦啊啊，还有香港的老夫子啊啊，还有日本的这些什么好小子啊等等，那个时代哈、就很喜欢看。但是看了之后我们就很喜欢画啊，但我不喜欢跟着别人画，我喜欢自己创作。所以我从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自己想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然后把它画成连环图。最早的时候呢是买一些练习本子哈，上面有线的，就是平时拿来写作业的那些本子，然后就在上面画啊，画了好几本啊。但是很可惜后来搬家的时候啊就把这些东西给弄丢了啊，要不然现在留下来应该非常有纪念性哈。那后来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开始呢，因为看了一份少年人给少年人的一个杂志，上面有个专栏是我们当时哈马来西亚一个算是蛮有名的漫画家了啊，因为漫画在那个时候其实干漫画这行的人非常非常少哈、所以有一位哈、他就很受欢迎了。他就有一个专栏教一些基本的东西，那从那个专栏里面我就开始学一些最基本的画漫画的技巧，包括呢要用什么工具啊，然后背景怎么处理啊，人物怎么处理啊，这样。那你现在看到的这张图呢就是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我把我在课本上念到的一些故事把它画成连环图，所以你看满地都是我的这个作品啊。就这样啊，从小一直画到大。起初我画漫画是因为我感到很兴趣，然后我也画得不错，我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一个有名的漫画家，然后以这个为我的职业，就是这么单纯而已。那但是信了耶稣之后啊，我就想一个问题了，我现在有一个我生命当中被看为最好的消息， 我得着了一个人生最大的福分，而上帝又给我有画画的恩赐，我要怎样用我这个才干来跟人分享我得到的这个最好的东西。所以我当时其实就开始创作福音的漫画，那个是17岁。你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大概是那个时候的作品。我自己编了一个故事，讲一个黑社会的人啊，怎么样因为失去他的孩子，后来他认识了耶稣，他生命被改变过来啊，叫幸福之神啊。这个漫画呢后来也一度上报，而且我们也制作成为单张，在不在我们那边哈，来跟卫信的弟兄姐妹来分享。后来我就去了美术学院读书，我在美术学院里面念的是设计 graphic design 电脑设计，但是我在毕业的时候，我选择用我最擅长的画画来表达啊，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当时毕业的作品。主题呢是压力，从左边那边开始哈，有老板的压力哈，生意不好啦，所以他很紧张，有压力啊，然后有家庭主妇的压力，三更半夜还在做家务。然后有小员工的压力，做不完的工作，留学生的压力啊，读不完的书，还有城市生活的压力，很繁忙，没有时间等等啊，还有其他的，我只选了几幅来跟大家分享。后来，我就无论到哪里哈，我都常常带着一支画笔啊。我有机会，比如说去泰国啊，去这个缅甸啊，这些地方做一些短期的宣教工作，我就带着我的画笔到处去画啊。所以这是当时呢留下来的一些作品啊，有这个曼谷的火车站啊，有一些街头的画的一些作品。好，那一直到我1997年的时候哈，199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放下我的工作，去做宣教的工作啊，全职。那个时候我去的呢是柬埔寨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投入全职，一直到今天20多年。那投入全职之后的前面10年呢，因为有很多东西要学习的，要适应的，所以我就放下了画笔啊，停了10年没有画。一直到2017年啊，那个时候已经侍奉10年了，相对比较稳定，比较熟悉了，有多余的时间，我就想说，哎，我应该重新的拿起画笔，用漫画来侍奉上帝。但是要画什么呢？我当时想到的第一个就是，我想画一个宣教士的故事，因为呢，2017年啊，其实是全世界华人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在1807年的时候，第一位基督教的宣教士叫马里逊进去了中国啊，所以2017年就是200周年纪念。所以当时我就很想把他的生命的故事呢把它画成连环图，但是呢画不成。为什么画不成呢？我其实已经开始收集他的日记，他的传记，已经开始收集当时的图片，但是画不成。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是在韩国侍奉啊，我在韩国世界宣教神学院里面教书，平时要教书，周末要到不同的教会里面去讲道啊，所以你要画一个宣教士的故事变成连环图啊，那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我根本就没有多余的时间。而且呢，你要画一个故事，一定要画到一定的分量啊，比如说可能80章、100章，你再把它出版成书，才能够让别人看这个连环图嘛，把这个完整的故事一次过念完，对不对？要花多少时间呢？所以就没画成，这个计划无法实行。那后来呢，我就从政治漫画里面得到启发，这个不是我的作品啊，这不是，这是网络上摘的啊。不过我就要告诉你什么是政治漫画了。政治漫画就是只有一幅独立的，你看下去你就知道他在画谁，他在讽刺一些什么事情，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见过这种作品啊。当时我就从这个得到启发，哎，我也可以这样画，因为这个呢没有故事，我不需要连环图啊，画个80章、100章来出版，不需要，每一幅都是独立的。所以我就从我自己平时到不同的教会去讲到那些讲章里面的重点，一个重点就把它画成一个漫画，然后呢 就放到网络上去，结果呢就这样传传传传传出去，传到全世界 在使用、啊这个完全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那我就一直画到今天了、啊、那后来我也做不同的尝试、啊、我也做不同的尝试，除了画漫画之外呢也做一些回去好、啊、除了画漫画之外我也喜欢弹弹唱唱，所以呢就创作了一些诗歌啊、当时放到网上去跟人分享，后来有一些音乐人听了，他说你写的歌不错，要不要我帮你呢把它编曲、而且去录音啊，所以后来就变成词曲创作人了。文章也是一样，我其实我的中文啊只念到小学而已，我们在马来西亚知道中学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念中文或者不念中文、当时我们就选择不念OK， 因为呢我喜欢画画，我就拿画画为主修、啊、所以就这样、所以我的中文并没有念的很多，但是呢我当时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每一周都讲到嘛，每次讲到你都会写讲章，写完之后呢我当时就想就讲一次有点可惜，所以就把它放到网上去、啊当时叫部落格、啊、放到网上去跟人来分享，后来有一些其他的机构啊杂志啊读了，他说你写的东西还不错，要不要帮我们写专栏、啊、后来就变成了专栏作家、啊、我讲这些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啊愿意去用我们上帝给我们的这些才华的时候啊，上帝就会做一些超过你想象的东西啊，并不是我们有什么厉害的，不是，而是当你愿意的时候上帝就会透过你来做更多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才华、啊、但这个才华不一定都是艺术方面的，我相信艺术人才也许也不少，但是也许你在其他方面有，但是你不要辜负上帝放在你身上的恩赐才华、啊、敢敢拿出来用，上帝就会大大的使用你。这个是我的脸书的粉丝专页哈，你如果还没 like 的欢迎你来 like、啊、常常有一些漫画作品的分享，当然也有一些诗歌创作啊等等其他的作品啊，你找我的名字就会找到了。好，这个是我的 YouTube channel 啊，我也有定时的发一些短的视频啊，讲到的诗歌的等等漫画的也都有。这是我出版过的书、啊、其实不止这几本、啊、一共出了六本、啊、一共出了六本，这是 最新的三本、啊、别搞错信仰，千万别搞错信仰，还有信仰是不是这样、啊、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网络上来搜一搜、啊、也可以网络订购。好，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段的经文、啊、是取自雅各书的第四章十三到十七节，已经打在上面，请大家一起来念，好吧？开始。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现在要一边讲一边慢慢的把这个信息里面的重点给画出来哈。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人生的几个真相哈，有几种的人生。首先第一种呢是理想的人生，理想的人生。那什么叫理想的人生呢？就是这段经文里面一开始提到的那些，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人生的理想哈，都有人生的理想那这边说，嗨，你们中间有话说呢，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如果你们现在要换位置还是可以哈，因为我是用右手画、其实那个角度是比较好一点的 啊，这边还是会被我的身体挡住哈。这种买卖得利啊，这边呢就呈现出一个理想的人生啊。怎么说呢？这边给我们看到有几方面哈。第一个呢，就是这些人呢、啊，对人生有一个目标啊，有一个期待。期待什么呢？他的人生当中能够有一番的事业被做起来啊，而且呢，他们不是说说而已啊，他们呢是真的有行动的。好，大家看得出这个是什么东西哈？是什么车？啊，OK， 对，啊，这德国车哈 ，OK， 德国车，好。那他这边提到一批人呢，他是假设哈，他听到了一些人说的话，这些人说什么呢？就是他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他们要做买卖得利。那这群人呢，他们不只是对人生有理想，而且呢他是实际的有行动的。所以我们把这批人哈，这种的人生观啊，用一个图来表达出来哈，啊，就是这个，那他们呢，在对人生有这样的理想的时候啊，给我们看到他所讲的话当中呢，他们是有时间表的，啊，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行动，而且呢，行动挺快的，是今天明天啊。我暂时先跳过来，因为现在我讲到这个主题啊，他说今天明天啊，他有时间表，很快的行动，他们是一群行动派的人啊，不是做了一堆的计划但是呢从来没有实现的啊，他们有行动啊，所以这样的人生呢是一个理想的人生啊。今天比如说今天几号？12号， OK， 我们好，就是说今天明天啊，这个是传统的日历，对不对？6月哈 ，OK， 2022年，好，今天明天啊，这个是他们的时间啊，我们啊可以画一些云啊，画一些日头啊，代表一天的哈，一天啊，他们有时间表啊。第二呢，他们不单有时间表，他们有团队啊。他说我们啊，他不是说我要往某城里去，所以我们把这些人画进去哈，有两个人啊，一个我们画他正在开车好了啊，他们呢有行动，要往某城里面去啊，有团队呢做起来啊，事情比较容易做啊，因为每一个人的才华恩赐都不一样啊，所以呢可以每一个人贡献出他的力量，他的才干，然后一起配搭起来做，那这样呢做起事情来呢就能够更有影响力哈。啊 ,OK。好，我们画一个人在这边开车啊，要往某城里去。那我们的人生啊也是一样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只靠自己。我们都需要别人哈，都需要别人一起啊，所以我们不但要有时间啊，要有计划，我们要有一个团队一起的进行啊，而且不单呢，他们要有团队啊，他还说什么呢？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啊，要到某城里去，那我们就画一个城市在这边好了。当然耶稣这个圣经是在2000年前写的哈，当时的城市跟现在不一样哈，但是我们用现代化的方式来表达哈，比如说这个是城市啊，他们往某城里去，为什么往那一个城里面去呢？他可能看到了机会啊，他可能做过了一些调查，知道呢那边有一些什么样的需要，有一些什么市场是他们可以来做的啊，他们呢就啊定义要往那个地方去啊。我画这个人 这个人呢是我漫画作品当中的标志性的人物哈，不是这个哈，是这个啊，他的名字叫安鲁，你知道为什么叫安鲁吗？啊，就是我的名字 Andrew 哈。OK， 啊，其实我用它用了好多年都没有一个名字啊，因为我取名字不是我的专长哈，我取我孩子的名字啊，哇，我觉得比写论文还要难，哈，想了好久好久，直到他要出生的时候啊，才好吧，就用这个，结果也没什么，也不是什么很啊特别的好哈，好，这个人是安鲁哈，嗯。很多人都很好奇，哎，为什么他是戴眼镜的呀？啊，他说你都没有戴眼镜啊，为什么你的人物是戴眼镜？为什么这个人物一定要跟漫画家他的长相一样呢？不一定嘛，哈。所以我没戴眼镜，不代表我的漫画人物不可以戴眼镜，对吧？啊，不一定要长得一样哈。我相信哆啦 A 梦的作者应该不会长得像哆啦 A 梦一样。啊，海绵宝宝的作者应该不会长得像海绵宝宝一样哈，啊，好，那所以两个人啊，他们坐着一部车要准备往某城里去，要往某城里去，要在那边做大生意。啊，他说什么呢？他接下去说，不单是有日期、有时间、有团队，还有他说呢，在那里住一年。啊，他们有计划的啊，在那边住一年，有期限啊，住一年，我们要怎么表达住一年呢？啊，我们就说，二零二二啊，到多少啊？到2023好了哈。2022年一直到2023年，比如说哈，这个代表他们要在那里住一年。好，在那边住一年哈，然后呢？要怎么样做呢？他说要做买卖得利啊，要做买卖。他们应该也是做过一些调查，在那边呢可以怎么样来做才可以赚取，才能够达到他们的人生的理想啊。做买卖我们就用一个图表来表达啊，代表呢啊这个生意啊越赚越多。OK， 做买卖，做买卖的目的是什么？经文里面说得利啊，做买卖得利，利是什么？就是赚钱呢、啊所以我们画一叠的钱在这里啊，或者画几叠的钱在这里。OK， 钱就好像砖块一样哈，好，这个代表钱。做买卖得利，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人生目标，不是吗？最常见的目标就是要做买卖得利。我们都希望自己有一天生活能够无忧无虑啊，有花不完的钱啊，这个是最常见的。好，我们可以花一些 coin 啊，硬币啊都有，然后闪闪发光啊。OK， 好。那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那段经文里面讲的理想的人生了、他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这个是很多人的人生的目标。那我这样的人生好不好啊？告诉我好还是不好？好吗？不敢说哈，哎，这样人生总比完全没有目标好，对不对啊？总比躺平来的好，对不对啊？曾经有一个哈佛大学做过一个跟踪调查，长达25年哈，请回到 PPT 上面哈。那他就访问了一批的青年人，那些青年人呢，他们的智力，他们的背景。 他们的各方面条件都差不多，都差不多的。然后去访问他们说，你们对你们的人生有一些什么想法和计划？那他就发现呢，有 87% 的人没有很好的人生规划，规划的很模糊，没有很清楚的目标和计划。有 10% 的人有比较清晰但是短期的人生计划。只有 3% 的人有非常清晰且长期的人生规划。后来跟踪调查过了25年，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那个 87% 的人呢，点一下， 87% 的人，他们呢成为了各界里面典型的，这个字我放错了，这个应该是最下面的那个，对对对，为什么会放到上面去呢？ OK， 成为顶尖那个是有长期的人生目标的才有了哈。 OK OK， 好，反正是反过来了，好好，没关系，再点，还有两行。 OK 另外一个这个是对的哈，但是上下反了。OK， 好，成为了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好像呢，医生啊、律师啊、工程师，这是短期的目标。那也有长期目标的人呢，他们是成为创业的，成为各界的领袖，成为社会的精英。而那 87% 的人呢，他们过着一个比较安稳的生活，并不是说他们生活都很糟，不一定，但是呢，没有什么特殊的成就啊。我无论怎么样，这个调查或多或少显示了某一个真相，就是人生的目标对一个人的人生的成就是有一点帮助的啊，是有帮助。好，下一章。但是这段的经文里面呢，并没有完全称赞这一种的人生观。我们觉得这种人生观是不错啊，好过你什么都不规划。但是呢，这段经文里面不是在称赞他们，反而是在责备他们。为什么呢？经文里面说，他说其实啊，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啊，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的生命好像一片云雾啊，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那我们画一条路在这里啊，他正在往那条路往着那个城市去。但是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啊。所以这条路往下坡走啊，在过了一个路段之后呢，我们画一点危险在这里啊，这边有一个鸿沟，代表啊，这个是漫画啊，漫画只是一个代表，代表着其实前面有你不知道的、你未知的一些危险是会临到的。你的生命呢，好像一片云雾，每一个人都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然后他说，那你们应该怎么样来生活呢？你们不应该这样夸口。所以这些人有计划不是错的，但是他们错在哪里呢？他们以此来夸口。这个是刚才我所看的那段经文责备他们的地方。他们以为他们想要这样的人生，他们就一定能够做得到啊！他们怎么想象就会怎么来实现，他们对自己对人生有一种过度乐观啊，过度的一种信心啊，以为人生就掌握在他的手中。但是这个圣经的作者在提醒他们，其实你并不能够完全的掌握啊，明天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所以人不要过度自信啊，请你放下一张 PPT 哈。其实过度的自信哈，在很多成功的人身上我们都能够看到。比如说我这边举了几个例子，可以说是这段经文里面的活生生的现代的例子。比如说这个铁达尼号大家应该都知道哈，因为那部电影拍了之后呢，就大家更熟悉了。当时呢，被称为是人类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壮举哈，建了一艘这么大的船。 那当时他在受访问的时候，那个造船的人啊，我去过那个造船那个地方啊，其实就在贝尔法斯特啊，在英国。那这个造船人受访问的时候啊，那个记者就问他说，哎，这艘船你觉得有到底有多坚固啊？他当时讲了一句话，他说就连神也不能使他沉默啊，多么伟大。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后来的故事，在他处女航的时候就撞上了冰山，结果就沉默了啊，过度自信。另外玛丽莲梦露大家应该可能也知道，那个是上个世纪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明星。有一次有一个基督教非常有名的布道家叫格里汉 Billy Graham 啊，布道，跟他布道，布道完了之后有人就问他，问这个玛丽莲梦露，你听的你怎么样啊？你愿不愿意信耶稣啊？他说我不需要你的耶稣，我不需要。但是大家后来，你对玛丽莲梦露有点知道，你也知道她后来其实也死得很年轻哈，36岁就去世了，生命不在她的掌握当中。另外一个是 John Lennon 啊，也是上个世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歌手，他曾经讲过这么一个非常嚣张的话，他说呢，基督教将会结束和消失，我无需为此而争论。他非常的有把握，他说我很确定，他说耶稣是一个不错的人，耶稣是不错，不过呢我们现在比他更有名啊。后来他也是死得很年轻，只有40岁啊。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这里所谓的过度的自信。你在一条往你的理想的这条道路上在前进，但是你不要忘记前面有一些你不知道，你不可预测的危险可能出现，人生不在你的掌握当中。过去2年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体会，大家对疫情起初没有做准备，但是在这疫情过程当中大家都体会，原来人生不在我的掌握当中，很多东西我想做但是因为疫情来了就不能做了，有人失去了他的家人，有人失去这个生意垮掉了，有人工作失去了有人读书的计划也泡汤了等等各种各样的状况出现，生命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我跟我的妻子其实也深深的体会这一点。你知道我们结婚已经20多年了但是呢前面的9年是我们很想要有孩子但是却没有孩子原来孩子不是生命，不是你想要有就有了那更讽刺的是什么呢我们在那9年的等待当中其实流了很多很多的眼泪，看过医生，也跟很多人聊过，很期待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所以呢其实非常的痛苦。但是很讽刺呢，我们当时在一个教会里面侍奉在那个教会里面侍奉我们在那个教会侍奉四年，但是那4年从我们去到我们走呢，连续从来没有一个会有停止怀孕过。你明白我意思就是这个怀孕了之后快要生了，另外一个又怀孕了，接下去然后他快要生的时候另外一个又怀孕了，这样我们周围的人都是一个接一个的怀孕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而且呢那些怀孕的人当中有一些是根本就不想怀孕他说不想生，结果还是有了，结果也流了很多眼泪我说讽刺就在这里，我们想要孩子没有，流了很多的眼泪那些不要孩子的又怀孕了又流眼泪所以人生真的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明天如何你并不知道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应当如何来过我们的生活呢经文里面有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只当说什么呢，我们只应当说主若愿意我便可以活着并且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我点缀一下这是草石头什么之类的不然觉得这里太空洞了。好， 这句话呢，在告诉我们，原来有一位掌管宇宙万有的主啊，有一位掌管宇宙万有的主。那这位主呢，他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啊，意思就是说，生命不在我们自己的掌握当中，但是在这一位主宰的掌握里面啊，所以他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并且做这事或做那事。所以所谓智慧的人生，就是你认清楚，人生可以有理想，但是在有理想过程当中，你要预料到人生可能出现一些你无法预测的困难啊和危机。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应当怎样有智慧的活着呢？就是认识这一位创造和掌管生命的这位主。原来啊，人活在地上啊，不是偶然的。好，我们不是贸贸然的出现在这地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有一位创造主创造了我们的生命，而且这位主他掌管宇宙万有哈，他掌管宇宙万，掌管我们的生命。他愿意我们的生命呢，过一个丰盛的人生。原来人的问题是什么呢？人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认识这位神啊，我们不认识他，所以我们就按照着自己的意思去过生活了，我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呢，你如果没有跟生命的主连上关系，那我们的人生怎么可能活得有意义有方向呢？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用一只手来表达这位生命的主，他呢愿意带着我们走一条不一样的路。这个就是这双手呢，就是属于这段刚才我们所看的那段经文里面所说的那一位主若愿意他如果愿意，我们是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的我把这条路画出来，这条路呢跟平常的路是不一样的是一条丰盛的，是一条立体的，是一条属天的，一条丰盛的人生的道路。那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认识这位主，按着他的旨意去生活，我们才能够找到生命真正的意义。当基督徒说我们的生命是上帝造的时候这个不仅仅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来源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活在地上，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当我们说神创造生命的时候每一个受造的东西都是有目的的好像今天我们造一些东西造这个灯造这个麦克风造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有目的的，它不会贸贸然的存在。所以当圣经里面说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时候，他也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是有目的的灯是为照亮世界而存在的麦克风是为了能够收音扩音而存在的人也是一样，我们活在地上是有一个共同而且终极的目的，那就是要去享受这位神，去爱这位神。那不单是这样，当圣经里面说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时候，他也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的价值不是我们定的，是创造者定的就好像一个灯它由不同的材料结合在一起里面有玻璃有电线有一堆的，是什么东西，是谁决定把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变成一个灯泡呢？是那个造它的，不是它决定。人活在地上也是一样，你的人生的意义不是你自己决定，不是我说我认为人生的意义就是要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就好了， 人生的意义就是要对社会有点贡献。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但是我告诉你，实际上你的意义是创造者定的。不单是这样，而且只有当我们活出了我们受造的目的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可能找到意义和价值。就好像一个灯，它是为了照亮而存在的。如果有一天我们开了电源，它不再亮了，那表示它的存在已经没有意义和价值了，所以要换掉它，要修或者是换，对不对啊？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上帝创造我们，他要我们来认识他，爱他，过一个丰盛的人生啊。那神愿意引导我们走这条非常丰盛的人生的道路，走到永恒里面去啊。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来跟随他。所以我这边画一个冠冕哈，这个冠冕呢代表生命的冠冕啊，你完成了你的人生存在的目的啊。讲到这个存在的目的，我就想起这个汪峰的那首歌《存在》啊，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存在》哎，没有听过，是老歌是吧？对你们来说，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笑着却哎，多少人什么？我记得啊，太久没唱了。反正他就说，哎呀，人生到底我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哎，我们好像走着，但是其实我们困在原地。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但那首歌没有给你答案。我告诉你，答案在哪里？答案在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他的手中，他愿意引导你。所以刚才我所看的那段经文里面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那边讲的行善呢、啊，不是做好事这样而已，那边讲的行善就是你活出了你生命真正该有的那个样子。回到 PPT 上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哈，是讲到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叫 Richard Teo， 是新加坡的一个医生。我觉得他的人生经历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啊。他从一个非世人看起来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光景当中，后来怎么样经历到他人生觉悟，原来我们活着价值并不依靠我们的成功。这个 Richard Teo 中文叫张庆祥医生、啊、他从小就非常有才华，而且好胜心很强，他认为他自己做什么都要比别人好，所以无论在运动啊、学业啊等等啊各方面，他都要表现得比别人来得好、啊、他认为呢，人生要什么叫成功，就是要赚钱、啊、就是要有花不完的财富。结果他就往那方面去了，他怎么样能够赚钱，他认为做医生应该是可以很好赚钱的、啊、所以他就去念了医科、啊、当这个眼科医生。但是呢后来啊，他发现呢这个赚钱太慢了，太慢，是能够赚但是太慢。但是他后来回顾啊，他说他当时呢，他做医生啊不是真的关心病人，他看病人的时候、啊、他只看到钞票、啊、他总是想办法要从他身上得到他的钱财就是了，这就是他的动机。而且他不关心他们、啊、时间一到他就想要下班、啊、后来他发现呢，哎呀，这样赚钱太慢了、啊、那他就来找说什么能够赚更快一点呢，就是呢美容医生、啊、他说、啊在新加坡啊，一个人去看病花30块钱，他就觉得哇，你收费怎么那么贵啊？但是呢，他可以花10000块去做整容哦，啊，或者更多的钱去做整容，他完全没有问题。所以他觉得，嗯，做美容医生比较好赚，所以他就转行啊。你做一个有医真正啊是一个医生有资格的一个医生的一个美容医师，结果呢，他真的很成功啊，他的事业越做越大，甚至做到国外去，到印度尼西亚那边去开诊所，他的医生从他一个到2个到3个4个 啊，他非常的成功。当他三十多岁还不到四十岁的时候啊，他就买下了他人生当中的法拉利跑车啊，然后买了一栋洋房。你知道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你在那边要拥有一个洋房啊，是啊，除非你真的很有钱的啊才有。但是他做到了，而且很年轻他就做到了啊，他认为自己就在人生的巅峰。他说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农历新年的时候开着他的跑车去探访亲戚朋友啊，就是要跟他们炫耀一下，你看我做的多成功啊。但是在他四十岁的那一年，他去做身体检查，他发现自己有癌症的末期，自己癌症末期了，而且已经扩散到他脑部，到他其他地方。哇，这个晴天霹雳，他说他根本不能接受。他说我家里有100多个亲戚都没有癌症的病史啊，为什么这件事情偏偏就发生在我的身上？他是他家族当中可以说最成功的一个啊，他非常非常的难过，从一个巅峰落入到人生的低谷里面。在他第一次动手术的时候，他躺在床上，他说他很清楚的听到一个声音在对他说，那个声音对他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吗？他说因为只有在你人生巅峰的时候发生在你身上，你才能够真正了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哇，他当时似乎醒过来了，他对自己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懊悔，所以他就决定悔改。好，我把他后来所写的一段话念给大家听啊。其实网上呢有他整个他去世之前他对着一批学生的一个演讲，讲的就是他的生命的见证，他怎么样从一个很自私自利很骄傲的人变成一个一直在鼓励别人要对人有爱啊。他在他的那篇的分享当中啊，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呢，他当时听到了声音说，这一切东西都，这些事情都必须发生在你人生的高峰，因为那是唯一能够让你了解的方式。然后他说，我一向骄傲也很有天赋，所以我认为我的生命当中不需要依靠任何人，我充满着自信自负。在那之后，我也开始了解到现在困境中的人并不一定是贫穷的，就是他病了之后他发现，他说事实上许多贫穷人过得比你跟我还要幸福快乐，因为他们容易满足，困苦能发生在有钱的人身上，他能是肉体上的、精神上的或者是社群当中的。而我也在接着下来的几个月当中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就是在他发病之后啊，他体会到人生的快乐。他说从前的我以为有钱就是快乐，而快乐就是要不断的追求财富。让我告诉你，当我在临终边缘时，我的法拉利跑车、想买的土地和洋房、生意等等对我已经毫无意义，这些东西都无法为我带来一丁点的安慰和快乐。你认为我还能够抱着我的跑车而感到愉悦吗？他说不，不可能。真正的快乐是来自于人与人的沟通，许多时候都是我们的自尊心在作祟。然后他后面那边他说，几个月前当我感到非常沮丧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家人朋友的沟通带给我力量，他们在我身边分享我的苦和乐，这才是真正的快乐。他后面还这么说，我认为真正的快乐来自于认识上帝。他其实年轻的时候啊，在大学的时候就去受洗了，但是他说那个时候不是真的想要认识耶稣，而是因为他周遭很多基督徒的朋友，他也希望跟他们一样跟风啊，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潮流的一个信仰啊。以后填写什么表的时候，那边宗教信仰就写基督徒啊，他觉得这样比较时尚一点。但是他后来就没有再去教会了啊。但是直到他 病发之后、啊、他说、我说的不是他讲的认识上帝、啊、不只是头脑上知道，而是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让我总结，他说我提过我们必须尽早的认清我们生命当中的重点，越早越好，千万不要像我，因为以我过去的个性，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够通过最痛苦的路才能够使我重新的回到上帝的身边。我非常感谢上帝给我这个恩典，因为在我生命中发生了三次严重的车祸。以前驾跑车的时候总是飙车，但每一次遇到车祸，即使差点翻了，但我都没事。假如当时真的因为车祸而挂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到哪里去。虽然我在18年前已经受过洗，但那个时候因为好玩跟风，如今发生这一切让我有机会回到上帝的面前。最后一段他说，我认为富裕并没有错，上帝愿意赐给人财富，但是问题是我们不懂得应付。我们有越多就要拥有更多。我经历过那是一种泥足深陷的情况，它会让你无法自拔的失去方向，导致我们尊奉金钱而不是上帝，这都是我们人的本能，不能躲避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社会上成功的人他所经历过的，他所走过的路，我希望也给我们每一个人来一个提醒。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个案，很多很多成功的人都可以这样告诉你，原来人生活着不在乎于你做过多伟大的事，不在乎你拥有多少的财富，而是你是不是真的知道生命的意义何在，你是不是认识这位创造并且愿意带领你走一条丰盛人生路的主。最后一张 slide。 所以让我们去认识这位真正掌管我们生命的主，让你的生命能够在未知当中，虽然我们仍然未知，基督徒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有个确定的把握，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在脆弱当中我们很稳妥，我们有一个依靠，他是掌管生命掌管宇宙万有的主。我们在茫然当中，这位主在信实的引导我们走一条真正走向永恒的这条路。我希望我们中间每一位、啊、我们也都能够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在我们在闭上眼睛的时候，请你回想一下你的人生，你现在过着的生活，如果只是如果，假如你忽然来到了生死的边缘，你回头看你的一生，你现在过着的生活，你满意吗？你有遗憾吗？今天上帝透过圣经再次的再告诉我们，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在他的手中，他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并且做这事或做那事。我们可以追求我们人生的理想，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人生，不是你想要怎样的人生就有很多超过我们能够操控的范围，但是这位主他掌管一切，没有一件事情超过他能掌控的。你认识他了吗？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机会哈，如果我们中间有还不认识耶稣的人，你说我愿意来认识耶稣，请你在大家闭上眼睛的时候把你的手举起来好不好？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不用看别人，你只要自己做自己决定就可以。这位主在等待着你，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愿意来认识这位主？有吗？有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有吗？感谢主， 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把生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主，我们不能掌控自己的生命，但生命在你的掌管底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有限的今生当中把握机会，更多的认识你。也许我们现在还很多的犹豫，有很多的疑问，但是主，求你从今天开始打开这条路，让我们从此每一天更多的认识你，经历主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并且能够更深的来跟随你，走一条丰盛的人生。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